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对吧？我们领了饼杯，认了自己的罪，好像自己的罪而死。然后呢，我们又唱了一首诗歌，叫做《如鹰展翅上腾》哈，飞到天上去了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感觉到哈，神的灵已经在这边动工了哈。那所以已经让我们经历了那个从死里复活，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经历哈。感谢赞美主。那我非常的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今天能在这里分享主的话，也谢谢牧师哈。非常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知道并不是在每一个教会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哈。那很感谢牧师，然后也谢谢牧师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给了我很多很有帮助的建议。那我也要谢谢我的弟兄我的先生哈，他今天来了哈，我要谢谢他支持我，好让我服侍的时候能够专心，没有后顾之忧哈。因为通常我要服侍的，我都是要先出门的，然后家事啊、小孩啊都要丢给他，所以他非常的支持我，感谢赞美主。对啊，感谢主。好，复活节是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日子哈，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日子。那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都很清楚，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刚刚牧师所看到的哈，那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使得我们可以靠着他免除神的愤怒啊，使得我们可以被神被他拯救。然后他三天以后复活复活了以后升到天上可以将生命赐下来，就是我们的永生，赐给凡是一切信靠他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救恩然后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救恩。好像就是像以弗所书，你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讲章，好像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那边讲的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我们得救被拯救，这个是神已经完成的，是本乎恩典，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神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这个是神已经完成的，但是是在天上灵界的。那我相信就是说在东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牧师常常跟我们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已经而又尚未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很多神的应许都是在灵界已经完成的包括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样的应许是在灵界完成的，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地位那这是我们在天上灵界的地位。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靠着恩典，靠着信心，把这个神在天上灵界已经完成的事情活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不断的经历复活我们虽然有这样的地位，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地位完全活出来呢？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跟我一起念我今天因为敬拜唱歌唱得太努力了，所以然后又在下面欢呼，所以有点没声音，又不敢喝水，怕想要去，所以我的声音其实有点沙哑那我们既有这许多的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这节经文 我觉得啊，我觉得很感谢主哈。那其实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些启示。其实啊，我这次啊，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又看到啊，敬拜团发出来那诗歌《如鹰展翅上腾》哈，我就觉得说，哦，好感谢主啊，让我们同感一点哈。那今天那个呢，《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唱的是后半段，前面那半段呢，就是让我们放下重担，脱去残累哈。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唱，但是可能是要留给我的哈。好，感谢赞美主哈，谢谢我，谢谢我们的敬拜团，谢谢我们的敬拜团，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呢，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啊，其实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都很熟悉，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边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哈。他们很多很多哈，包括有什么啊，这个挪亚啊，有什么摩西啊，然后有啊这些啊拉合啊，这些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如何在他们当时的啊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好，这个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描述的。那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这两个经文呢，等于说是这些人如何经历复活大能的一个秘诀，好，一个总结在这里，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最宝贵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好，那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件事啊，四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呢，就是看见盼望。好，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不断的经历复活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看见盼望啊，而且让这个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目标。那我们都知道，盼望的来源是根据神的话，好，是根据神的应许，不是我们自己想的，不是我们哦想象了一个未来的好事情，然后那个我们就把它描绘成是我们的盼望，然后想要去实现它。好，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如果盼望不是根据神的话，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那可能不一定会成就啊。但是呢，如果是根据神的话，神的应许，好，神就会负责让它成就。只要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用神的方法，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云彩般的见证人啊，这些人呢，是等于说是向我们啊一个印证。好，他们的见证呢，告诉我们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哈。那耶稣基督这边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看到那前面的喜乐，好，他看到什么喜乐？我们的主看到什么喜乐？他看到了什么样的盼望？好，他看到的盼望就是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他能够释放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出来，这是他看到的盼望。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好，不仅是当世的人，来世就是以后的世世代代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这个是耶稣基督在神里面他看到的盼望，而且他看到了他的复活升天，好，他到升到天上以后，他能够赐下生命来，赐下生命来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啊，他也看到的盼望是，他借着神完成在他身上的救恩，可以我们人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跟父神和好，父神可以重新拥抱他所创造的人类。好，他可以重新的在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好，享受这种父与子的关系，父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父神的荣耀可以被彰显，这是耶稣基督看到的盼望。
阿门。
好，这个盼望让他觉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个盼望，他觉得他很喜乐，喜乐到一个程度，他可以轻看一切的羞辱。什么样的羞辱？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所遭遇的那一切事情，好，他被嘲笑，他被羞辱，他被鞭打，好，他被吐口水，他被带荆棘冠冕，他 受十字架一丝不挂这些羞辱，因为耶稣基督看到了盼望，这些羞辱他可以不放在眼里，他可以轻看，他可以轻看，这是什么样的盼望？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同样的也要看到盼望，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盼望，我们要看到我们未来的盼望，以至于我们能够轻看我们所走的一些不容易的路，一些十字架的功课。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盼望跟主耶稣的盼望非常的类似，除了人不能靠我们得救以外，好，因为人是要靠主的名来得救，但是有其他的很多方面，我们的盼望是跟主一样的，哦，因为当我们愿意向着罪死，就像耶稣基督愿意上十字架，罪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权势了，就没有权势了，我们不再听从罪的，我们听从神的。然后当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就代表我们有神儿女的生命了，有神那个美善的性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又代表什么意思呢？作王，对，作王，与他作王，与他掌权，魔鬼要听我们的，世界要听我们的，这个盼望多荣耀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盼望，何等的荣耀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看见这个荣耀，看见我们在天上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走这个不容易的十字架过程的时候，这些对我们来讲不算什么。好，感谢赞美主。好，那这个也就像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那边所说的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而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让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目标。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三个划线的哈，得益处，得什么样的益处？就是呢，有一些有永恒价值的益处，神的良善可以成形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有神儿子啊美善的性情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得荣耀，荣耀的生命啊，所以这几件呢，就再次的看到啊，我们的盼望是在乎此啊。我觉得重要的就是说，这边讲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就是每一件事，所有的事情都会为我们在这方面来效力。每一件事情都会为我们能够朝向我们的盼望前进来效力，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真的让这个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目标。其实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哈，牧师有一段时间站在这里就说天开了，天门打开了，鼓励大家到前面来。那个时候呢，我的领受就是有一个啊看见的恩膏要赐下来。看见的恩膏就是要赐下来，天门开了，神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盼望啊，神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他看见的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时我的感动就是有一个盼望的恩膏今天要赐下来，有一个能够看见的恩膏要赐下来，阿们吗？
阿
们吗？要这样子盼望的恩膏，看见盼望的恩膏在你的身上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愿意的人就能够领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从这个希伯来书12:1-2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另外第二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放下各样重担。那重担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很沉重的负担嘛，好，是我们担不起的。好，就好像一些忧虑啦， 一些压力啦，包括第一次上台的压力啦，都在要交给主哈。哦，牧师也有压力哦，怕我把他场砸了。牧师压力也要交给主，感谢赞美。好，对不起，可能我太需要笑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有喜乐的恩膏哦，
这个确实在他肚子上。
我真的是需要一些喜乐。我平常是这种一到床上就睡觉了，我就情愿晚上睡不着还在那里。其实我不是第一次上台，我到底说不应该那么紧张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不是紧张，我就觉得有一种压力，就是觉得有一种压力。
不了解，不了解。
释放，释放，释放，交给主，重担交给主，重担交给主。
嗯，
感谢赞美主。那这个重担呢，其实也包括想要靠自己，好，以行律法称义的这个重担，好，就是想要用自己的努力奋斗来达到某一个很高的目标的这样子的重担。也包括在这个重担的定义里面，好，就像路加福音11:46，耶稣在责备那些律法师，哈，说你们律法师有过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就是指那些仪文规条啊，遵行那些仪文规条沉重的负担，放在人的身上，但是自己却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哈，啊，这个就是。他们把这些很难担的担子，要人用肉体去努力去达到的这个目标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那这些担子我们是要交给神的。好，那为什么呢？其实很明显嘛，哈，因为当我们承担这些重担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疲累的，
嗯，
然后而且是很没有力量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好，想象今天唱的诗歌，老鹰如果背一个很重的担子，他能够展翅上腾吗？不行啊，哈，不行。好，马太福音11:28-30，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这边主耶稣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主耶稣也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那这个担重担的这个重担呢，同样跟路加福音11:46这个重担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我们靠自己努力奋斗的很辛苦，神其实是很心疼啊。啊，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哈，因为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确实还是需要做我们该做的部分，但是我们需要把那个不能够完成的要交给主。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重担呢，好，包括这些疲累啊、忧虑啊、压力啊，自己做不到的都交给主。然后学习他的柔和谦卑，就是承认自己不行。好，我觉得今天牧师在这里，他就 带头的承认哈，我们真的是很不足哈，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罪。那单纯的我们要来相信接受神的应许。好，那从这个这段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看见了第三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脱去缠累的罪啊。那我们都知道罪在圣经上面的意思是偏离神对公义的标准哈、啊。那我觉得就是说使徒呢，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哈、啊，他们认识这个罪，他们对罪非常的认识，他们很有经验，然后呢很有智慧，知道这个罪是会把我们绑住的，会把我们缠住的哈、啊，会让我们陷在那个网罗当中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他说要脱去这个缠累的罪。那我们如何脱去这个缠累的罪呢？我觉得就是说牧师啊，我不知道牧师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领受啊，他的领受的启示。那我觉得他领受一个很好的，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方法。其实真的是当每次洗澡的时候，我们脱掉脏衣服就脱去旧人 ，OK， 就操练一次脱去旧人。洗完澡穿上干净衣服就操练一次穿上新人，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也就是脱掉罪，哈。为什么呢？罗马书六章第七节那边讲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换句话说，当我们做对罪死的时候，我们就脱离罪了，罪对我们再没有影响力了。好，所以呢在这个复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说一定要先死， OK， 我们一定要先死，一定要脱掉老我先，然后再穿上新人，好，我们才会有复活。好，一定要先死才有复活。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好，所以我们是要向着自己的罪而死。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死呢，好，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死对我而言呢、是有两个层面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向罪死。好，那个罪呢，是圣经上面讲的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哈。在新约的这些这个教导当中，有很多地方讲到一些显而易见的罪，譬如说贪婪啊、拜偶像啊、仇恨啊，然后这些苦毒啊，然后骄傲啊、悖逆啊、批评论断啊、这些街坊纷争啊，这些东西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罪。其实我们一般对于这样子显而易见的罪，我们是比较警觉的，我们比较有警觉心，就是说一旦犯了这个罪，或者是快要犯这个罪，或者是在这个罪这种罪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警觉的。反而是另外一种，好，我们的那种自己的意识这种一般是我们比较不警觉的。好，其实当我们自己的意识很强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很强的时候会拦阻神的工作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对的道理或是做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事情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然后呢，一旦有人违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接受，然后我们就开始犯罪。好，那个时候往往是我们那些坚持在我们这些自以为对的道理或者是做法上面哈。那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那种自我很强的那种感觉也可能拦阻神的工作。一些自怜啊。觉得就是说委屈啊不平啊不公平啊甚至是一些面子这个己的表现呢也是会拦阻神的工作，这个部分也是要向他死去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般比较忽略的领域就是说向罪死，也包括向那种拦阻神工作的老我而死 好，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那边讲到，就是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所以这第一个呢，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罪死。然后我觉得这个经文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好，什么样叫做复活的生命呢？简单的根据这个经文来讲，就是像罪死像神活，像罪死像神活。好，向罪说 no， 向神说 yes。 啊，圣咏有一首歌叫做什么 Yes to Jesus，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Yes to Jesus， Say yes yes， Say yes to Jesus， 来 no no， 然后说 no， 向黑暗权势说 no。 我觉得这首诗歌也许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得到的启示。那第二个呢，路加福音22章42节，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好，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即使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好，他不需要向罪死，他只是为了我们的罪死，但是他在客西马尼园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父神的祷告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这个非常明显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舍己，要舍己，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对的道理或者是做法，拦阻神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放下。好，感谢赞美主。那第四件很重要的这个事情，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仰望耶稣基督。好，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所以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是失去盼望的时候，好，甚至是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求他加添。好，他是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好，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所需要的，不管是信心或是盼望或是力量，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能够朝着这个盼望来前进。好，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我很喜欢这节经文。好，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一起念，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对，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经文？因为真的，它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随时，我们都可以随时去。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考虑，好，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很糟糕，我现在很得罪神，我不敢来到神的面前。OK， 好，这个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这样子讲，好，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他可以抵御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他的面前呢。然后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可以告诉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如何的不犯罪。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投靠他，向他倾心吐意。我不知道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向神倾心吐意。因为我从小是一个无父的孤儿。那我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但是我都不敢告诉我妈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妈已经很辛苦了。我从小我生长的环境，我的这些亲戚啊，我这些邻居啊，都是告诉我说，你一定要你一定要这个争气啊，你一定要这个出人头地啊，然后呢让你妈觉得就是说没有白白的辛苦啊，很有面子啊，这样子啊。因为我2岁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那我妈一个寡妇抚养三个女儿。那所以我从小其实我就是那种要装得很坚强的，所以我有什么心事我都不会跟人家讲，因为我觉得 我没办法跟我妈讲啊，因为我觉得我跟她讲呢，就让她担心啊，或是怎么样。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哈，我认识主以后，我就常常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来讲讲讲讲讲讲讲，就是在怎么样敷那个，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委屈，我都是跟他讲，我甚至从小的时候的事情我也跟他讲。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感谢赞美主，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常常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不要跟我以前一样啊，就是觉得就是说啊，一定要自己很好啦。一定要自己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好像是一个人模人样的时候再来到主的面前，不需要啊，感谢赞美主。好，最后我想我分享一个我在2013年自己哈复活节的见证啊，那这个已经是9年前了。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件事呢？因为它发生在复活节，而且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2013年复活节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住在东岸 New Jersey 哈，我们是从东岸搬来加州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下午聚会啊，下午两点多聚会哈，所以那时候呢，我们通常中午都是最忙的时候啊，忙着吃饭啊，因为我有4个小孩，然后要把小孩全部都准备好啊，然后那个都打点好，然后去教会啊。所以其实就是说通常礼拜天的这个中午呢，靠近中午的时候就是很忙的。那我记得2013年复活节的时候啊，快靠近中午的时候，我的小孩呢，其中一个小孩那时候大概只有七八岁，他就来跟我讲说他想要买一个东西，然后他想买一个玩具啦。我现在记得他是想要买一个玩具呢，因为呢复活节有 Easter sale 嘛，他就想要买玩具，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说他想要去买玩具，他想爸爸带他去，因为他知道我要忙这个忙午餐。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其实我觉得直接有点烦哈，我就跟他讲说要现在去嘛，那他就好像觉得可以啊，为什么不要现在去，他就想马上要买到那个东西啊，免得到时候都买不到啦。然后后来我就尝试要跟他打商量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讲好不好，我说我明天一定带你去，我说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今天下午聚会完我也带你去，如果店还没有关门的话我就带你去，如果店关门我明天也一定带你去，我就尝试跟他打商量啊。结果呢我们家小孩居然说不要，他不要，他就是要那个时候叫爸爸带他去。然后我就开始就开始管教他了，我就觉得这小孩子不听话。然后我就开始说他，我就开始说他呢，说着说着呢，然后呢就越说越气，然后最后呢我就讲了一句话，我就说你这么不听话，妈妈以后绝对不给你买任何东西，我就这样讲。然后讲完之后呢，那时候我先生在旁边哈，我先生就跟我讲说你不可以这样跟小孩讲话，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们不听话。然后我先生就说你不可以要讲什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然后我就后来变成，本来是我在管教小孩，就后来变成我跟我先生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子啊。好，通常呢，以前呢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啊，我先生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一个人啊，他其实以前呢都不会跟我多讲，他顶多讲一两句就不讲了。但是他那一天哦，我觉得他可能是被圣灵充满了，他就一直重复那句话，你就是不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就是不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好，那句话哇听了就很刺耳你知道吗。结果那其实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可以就是趁着情欲说话哈。那我当时其实很不高兴啊，然后呢心情也很不好，我也觉得很沮丧哦，我那么忙了，然后呢管教小孩，结果还被这样子打个脸哈。然后所以我那天我后来就很沮丧，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牧师哈，我那时候当时我东岸的牧师是徐宗石牧师哈，我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他说，牧师我们夫妻吵架了，我今天下午不去不去聚会了。然后我们的牧师，我们当时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有智慧的牧师哈，他那时候听我讲完了，然后他在电话里面也没有责备我， 也没有批评我们哈，他只是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结果会是好的，他说没有关系，他说结果会是好的哈，他说夫妻吵架这个很正常，他说结果会是好的，他就一直跟我重复结果会是好的。然后呢，那天呢之后呢，就是我先生带着小孩去聚会了，那我自己就在家里。我在家里啊，那我就当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来到主人面前，我就去找耶稣，跟他抱怨啊，跟他倾心吐意在那边抱怨啊，吐口水，然后说我怎么怎样，讲我多辛苦啊，然后干嘛干嘛的，然后又讲说，不是应该先管教小孩吗？怎么没有管教小孩，先来纠正老婆呢？然后就跟主一直在那边讲我认为对的道理。我一直在那边讲我认为对的道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怎么会是那样子做呢？我不能够接受，然后呢，我就在神面前讲那些我自以为对的道理跟做法。好，那我觉得就是说，感谢赞美主啦，啊，神也一直听，然后听到后来呢，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怜悯我，感谢主，就是说。当我把这些苦水都倒出去以后，我觉得神也是在光照我，也知道就是说他这样子是对的。好，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我后来是降服了，经过一番纠结跟挣扎，一下午的纠结跟挣扎，然后我最后是降服了，我知道我错了。好，感谢赞美主。那就是说我们来应用今天所学到的这四点哈。那其实啊，我觉得神的这个心意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它发生在复活节。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从死里面复活，要我向我的罪而死，要我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那我的什么罪呢？好，我的什么罪呢？就是我弟兄讲的那个，就是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使是在小孩子面前。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当时其实啊，当时我的灵命还是不成熟啦。那我其实是没有看到什么盼望啊，老实说，呵呵，老实说我没有看到盼望，我那时候觉得糟透了，我可能要离婚了吗？然后呢，我没有看到什么盼望，但是我的牧师看到盼望，我的牧师看到盼望，他告诉我说，结果会是好的，结果会是好的，这句话就一直在我的里面，啊，他的这句话其实很鼓励到我，就是说结果会是好的。好，我非常感谢他。然后呢，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大概从头到尾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找耶稣吧，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啊，然后求他帮助我。那我觉得虽然刚开始只是一些抱怨啊、吐苦水啊，但是后来神真的赐下恩典，让我看见我确实应该要对付我的罪。好，对付我的罪，而且要把我那些自以为是的道理跟做法要放下来。好，要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降服。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弟兄啊，那个时候他平常都不会这样的，但是他那一天非常的勇敢。好，我觉得就我非常感谢他了，他讲的话是对的，他指出我的错误来，好，让我不要继续的那种行为模式或是那种讲话的模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我其实我很感谢他。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我，而且当我愿意改变的时候，其实对我的小孩也是好的，因为他们以后再也听不到妈妈这种责备威胁的话，所以他们可以很少受很多的伤害，真的少受很多的伤害。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回头看我们过去的不成熟所讲的一些话，所做一些事情，实际上真的是亏欠神，然后对我们的小孩子造成了蛮多伤害的。好，那我觉得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的见证。然后呢，那我也相信就是说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都有跟我类似的见证。好，那我想就是说神很愿意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活的神。好，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活的。好，那让我们彼此鼓励啊，互相鼓励打气哈。当知道对方有在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鼓励打气，然后我们一起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不断的经历得胜跟复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主在今天复活节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解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过去那些信心的伟人，包括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哦，主啊能够不断的经历复活的大能，活出那个复活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我们恳求圣灵，主啊也相信圣灵今天已经赐下那个看见盼望的能力在每一个愿意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看见了盼望，我们更愿意放下那些重担，更愿意放下残累我们的罪，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主啊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你来的，主也谢谢你，主啊为了我们，主啊你经历过一切的软弱，主啊你能够体恤，主你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难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求你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随时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每一个家庭，主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更多的得着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再 更多的彰显出你自己复活的生命和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